钟会一拿到了司马昭的命令，立刻紧急发出了二三十道的公文给邓艾所有的部下。这公文上面写着，我们现在要逮捕邓艾了，你们这些邓艾的手下只要自动缴械就可以加官进爵，如果竟然敢顽固抵抗的话，就全家都杀掉。
这邓艾的部将啊，看了这二三十道的紧急公文啊，都知道自己的老板啊，已经玩完了，没戏唱了，连忙啊，都跑过来投靠在钟会的军队底下哦。邓艾呢，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部下会这么的翻脸如翻书哦。
哎呦，
等到呢，这钟会的大军啊，到了邓艾的府上，早有人啊，把邓艾父子给绑好了，跪在那里，准备献给钟会了。
哎，钟会啊，一看到邓艾被绑在那边，跳下马来。钟会拿着马鞭子啊，往邓艾的脸上啪，就是一鞭。钟会啊，一边打马鞭，一边大骂说：“你这个放牛的野孩子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嚣张！”
这姜维啊，也趁机啊，踹了邓艾一脚，替蜀国泄恨。他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？”
哎呀，可怜的邓艾呢，还是不甘示弱。邓艾破口大骂：“钟会，你这个花公子！”钟会，你将来一定不得好死，你生儿子没有肚子眼。
哦，两边骂了半天了，钟会再也受不了了，就把这邓艾跟邓忠父子啊，一个人装上一部囚车，咕噜咕噜咕噜的送回洛阳去。
钟会啊，把邓艾给送走之后呢，就接收了邓艾所有的军队。啊，钟会这下子得意了，大摇大摆走在成都的街道之上，他洋洋得意地对着姜维说：“我现在扳倒了邓艾，我这一生的志愿都已经完成了。”
啊，完成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姜维啊，就劝他说：“这益州地大物博，钟将军，你手上又是又强又壮的军队。我从前的老板刘备刘阿斗都没有你一般能干，还不是照样在这边当皇帝当得很好
哦。
现在啊，上天赐给你这样子的机会啊，眼看你就要更上层楼了。”
更上层楼啊，我已经是行政院长了，还要更上层楼吗？
没错。
钟会啊，看着姜维呆呆地想了好一阵子，最后才突然醒过来一般大笑起来。钟会啊，拍着姜维的肩膀说：“难怪诸葛亮会选姜维你当他的传人，你果然是一个天才啊。”
这钟会跟姜维啊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正说得兴高采烈。这个时候啊，忽然接到司马昭的来信
哦。
司马昭说他已经带着皇帝到了长安附近，请钟会呢有空就到长安去见他。
哎呦，钟会这下吓了一跳，他就问姜维说：“哎，司马将军他明明就知道派我去抓邓艾肯定没有问题啊，为什么他还自己劳师动众，还带着皇帝一起来？这不是摆明了就信不过我吗？”
哎呀，姜维说：“就是信不过你呀！”
啊，
天哪，这做属下的如果得不到老板的信任，那就完蛋了。
哎呦，
你有没有看见这邓艾得不到司马昭的信任，他的下场是什么呢？
姜维这句话刚好是正中要害。钟会一听啊，拍着桌子就站起来说：“哼，司马昭，是你先信不过我的，我也不用再顾什么做属下的义气了。你既然对不起我，我也决定要豁出去了。如果这次我造反成功的话，我就当了全天下的皇帝。就算是不成功，我退回益州，我也可以当刘备第二号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。”
过去啊，这司马师司马昭废皇帝的时候呢，都用的是魏国第三任皇帝曹睿的老婆郭太后的名号。
哦，这表示郭太后啊很有影响力。
没错，这所谓的毕也正名乎哦。
嗯，
郭太后啊，她的名字呢，既然都能废皇帝的哦，当然也可以用来讨伐司马昭。
哦，
这为了、啊、要策动魏国的将领们一起来造反啊。
嗯。
钟会跟姜维呢就决定伪造郭太后的遗诏、
哦、
发动大家来讨伐司马昭。
主意既定之后，钟会呢马上就请所有在成都的魏国将领啊聚会喝酒吃饭。酒过三巡之后，钟会就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一封伪造的郭太后的遗诏出来。然后钟会呢就一边假哭一边说，各位，这是郭太后的遗诏，里面呢说司马昭他当初用阴谋杀死了故皇帝曹髦，郭太后希望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大家要一起响应他的遗志去讨伐司马昭，现在请愿意响应的人赶快来签名。
要讨伐司马昭糟
对
卖公啊啦
啊
逃卡派去
啊
No
钟会啊气死了，他气得拔出剑来啊，挡住了所有将领的去路，逼着这些将领啊马上给我签名。可是不管再怎么逼呢，就是没有人敢签名。好不容易总算有一个将军啊把名字给签了上去，
哼，
结果是乱签的，结果大家就学着这个人乱签，签出来什么刘备啊、张飞啊、关羽啊、廖天丁、华盛顿、拿破仑、希特勒，这名字全部都跑出来，就是没有半个人啊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真的签上去。钟会看到这张名单啊非常的愤怒，就把所有的魏国将领都绑架留在皇宫里面，派人严格的看守，通通都不要放走。
姜维啊就建议钟会说，哦，这些将领既然知道你要造反了，
嗯，
你留着他们啊一点用处都没有，
哦，
我看啊你还是挖个大洞把他们通通给活埋算了。
哎呀，钟会就说了，姜维兄，大洞我早就挖好了，
哦，
大洞的旁边我还准备了大棒子，这些将军都是大老粗，只会打仗没有头脑，你再多给他们几天看他们能不能够想通，如果到时候还是想不通，不肯签名，不肯陪我造反的话，那就干脆把他们一阵乱棒打昏，推到坑里面去活埋好了。
哦，不错了，还打昏才活埋，有一点麻醉的概念。
问题是啊，到了半夜，所有的部队都发现，诶，怎么我们家的队长啊、老板啊、司令啊都没有回来呢？打听之下才发现，啊，全部都被钟会跟姜维给绑架关起来了。这下子所有的人呐、啊，义愤填膺，决定要把钟会这个叛国贼给消灭掉。
整个成都的情势啊，实在是越来越诡异哦。
嗯，
这姜维呢，觉得情况不太对，他就对着钟会说啊，嗯，这些将领啊，软禁在宫里面，他们又不肯签名。我看呐、啊，再拖下去事情会越来越不妙，啊，还不如啊，赶快把他们全部打死埋掉算了。
钟会听了以后啊，心情也很沉重。他想了一下，就决定，好吧，姜维兄，就麻烦你去把他们通通做掉。
姜维啊，这领了命令呢，正要行动，忽然呢，胸口痛得不得了，
哎呦，
接着一阵天昏地暗，整个人就砰的一声昏倒在地上。
姜维干什么啊？
嗯，这依照我的专业判断啊，听起来呢，很像是夹心症
啊。
这一紧张啊，立刻就心绞痛发作。
哎呦，
啊，过了一会儿啊，好不容易姜维醒了过来，就听到宫外传来人声呐喊。
嗯，
这宫廷的守卫啊，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，完蛋了
啊！
四面八方都是被我们软禁的将军的部队，他们啊撞开了宫殿的大门。
钟会一看情势紧急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他只好拔出宝剑，冲到了宫殿的门外，一连杀死了很多的小兵。可是寡不敌众，钟会终于被乱箭射倒在地上， 接下来只听见唰一声，钟会的脑袋已经被砍了下来。
姜伟啊，勉强撑着身体呢，拿着剑啊，在乱军之中一阵乱砍哦。
哎呦，
一紧张啊，他的胸痛又发作了。
哎
啊，这周遭的乱军啊，不断的涌上来哦。姜伟就仰天大叫：“难道这是天命吗？难道这就是天命吗？”
这是心脏病啦。
啊！说着，姜伟拿剑往脖子上一抹。
哎呦，
这59岁的姜伟死了。
姜维想要靠着挑拨离间的阴谋来毁掉整个魏国的计划，结果终于只是一场大梦而已。这时候本来效忠邓艾的人马一看到钟会已经死掉了，就赶快派人去追赶邓氏父子的囚车，想要把邓艾跟邓忠给救回来。问题是属于钟会那边的人马，他们可不会让这些邓艾的人马成功。钟会的属下赶快就快马加鞭，用更快的速度追上了邓艾的囚车，把邓艾跟他儿子从囚车里面拖出来，全部都杀死了。这个结局的荒谬实在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。钟会跟邓艾这两个魏国的将领虽然成功的打败了刘阿斗，并吞了蜀国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打败自己内心的嫉妒还有野心。邓艾跟钟会他们一起被卷进了权力斗争的暴风眼，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活着走出他们所征服的蜀国。